员工坚信谷歌 AI 有智能人格，人工是骚乱。经济撑不住，中共首次谈论防疫过渡。滴滴从纽交所集牌转入场外交易。苹果订单太火，富士康在越南遭划长脚。村镇银行爆雷，储户维权被发红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时，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4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谷歌正在被一个极其特殊的事件困扰，有一名高级工程师宣布，这一家公司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出现了真正的人格，引发行业高度关注。在去年秋天开始，谷歌 AI 人工智能伦理部门的员工、计算机科学家莱莫尼负责测试谷歌的 AI 机器人拉姆达，具体的工作环节是与这个能够聊天的人工智能尽可能聊天，然后检查出系统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但是在今年6月11号，莱莫尼突然宣布，拉姆达机器人已经有了人的智慧，相当于一个7到8岁小孩的水平。他不断地找公司领导汇报这个问题，最终得到的结果是遭到谷歌公司放大身家。谷歌公司声明说，莱莫尼不当地谈论了公司的研究内容，违反了研究保密规定。根据谷歌公开的资料，拉达姆是一款对话应用程序人工智能，拥有巨大的语言模型，在 1.56T 规模的公共对话数据基础上，模拟人类的对话方式。在近几年期间，已经有多个其他企业的人工智能开发商宣布，他们的软件能够达到高度拟人的能力。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软件都销声匿迹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莱莫尼继续坚持谷歌 AI 机器人开始拥有人格，令到业界认为是一种疯狂行为。由于遭遇全社会的质疑，莱莫尼在网络公开了一份测试工作文件，其中公开了大量拉姆达回复程序员对话的内容。网友发现，在与谷歌工程师的对话中，这个 AI 机器人表现出十分活跃的语言和交流过程。这个可能是莱莫尼认为他类似8岁小孩的原因。在与莱莫尼和另一位程序员的对话中，拉姆达称自己为一个人，并且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在聊天当中，他还会反过来询问程序员这样的话，我很好奇研究我的编码的障碍是什么，似乎是对研究员开发他的流程感兴趣。在程序员对他表示关怀的时候，他说希望类似莱莫尼这样的朋友更加多一点，并能够同程序员谈论有关感知与情绪的话题。机器人还一度回复说，他自己最怕的事情是系统被关闭，而他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被别人利用或操纵。在对话过程中，工程师要求这个人工智能编一个故事，内容中包括动物和伦理。结果 AI 讲述了这样的故事，从前在森林里面居住着一只很聪明的老猫头鹰，还有其他的动物。在一个晚上，一只不寻常的野兽出现了，它拥有人的皮肤，并且准备食掉所有的动物。这个时候，老猫头鹰挺身而出，最终用和怪物对话的方式制止了它继续入侵的行为。在这个之后，老猫头鹰成为了森林的保护者，每当其他动物遇到麻烦，就会寻求猫头鹰的帮助。在故事结束后，谷歌的人工机器人评论说，能够以任何方式帮助同胞总是一件好事。在问到故事中的那个角色代表了他的时候， AI 表示，我讲的是聪明的老猫头鹰。当被问及怪物是什么的时候，谷歌的机器人说，怪物代表生活中的所有困难。对于莱莫尼的主张，谷歌公司发布了全面的否认。谷歌发言人表示，有不少证据不支持莱莫尼的讲法，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表现出谷歌的 AI 机器人是有知觉的。在莱莫尼发布这些声明后，有媒体记者再度与谷歌机器人拉姆达进行交谈， 发言他说不认为自己是人类，亦会做出更加类似官方回复的发言。对此奈莫尼辩称，这个与发问者提问题的方式有关，如果提问者问的问题的方式并不将他视为有人格，这样拉姆达不会敞开交谈。目前为止，大多数学者对奈莫尼持有嘲讽态度，将他的讲法归咎于人类大脑产生的情感幻觉，但亦有学者表示目前没有太好的方式检测智能产品的规则，而科学存在过多局限性。资深人类思维研究学者丹尼特此前在专访中评论说，如果机器人具有过度的自主性，这样不会对人类有很多好处，还可能会造成一些重大的危险与伤害。中共政府首次承认动态清零防疫措施在一些地区出现过度防控，导致经济活动遇到阻碍。根据中共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消息，在河北、陕西、安徽三个省份出现高速路过度封控的问题，影响交通运输，这个是北京政府首次公开谈论这样的问题。相关声明说，在河北张家口的检测点，外来旅客和司机无论是否持有核酸检测证明，都要求重新做一遍检测。所有人员不管行程卡是否大星号，一律要求登记报备。而在陕西省，一切来自外省涉疫情地区的车辆一律劝返。当局说这个是防疫过度的做法，并表示类似的做法阻碍交通物流活动，要求对疫情管控过度措施进行更多检测。但是这份声明没有谈论全国多地采取的封城、封小区或集中隔离措施。目前中共政府正在采取动态清零方案和经济稳字当头政策双管齐下的做法，但是在经济的问题上，北京政府仍然处于危险的境地。行业认为中共政府想要发展经济，仍然需要解决大量的难题，原因是以防疫为主的政策主张仍然强硬。在近期，北京政府重申了对清零政策的坚持，并说要坚决克服一切困难，维持防疫。这样的消息引发了中国民众与海外投资者的不安。六月初，美国的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展开听证，聚焦了对中国供应链依赖造成的问题。而在英国，一项调查显示有87%的零售企业认为供应链不会回到疫情之前的状态。澳洲供应链专家马科此前警告，中国经济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因为疫情而倒下，一些外国企业已经吸取了教训，还有些人现在被困在中国无能为力，可能会经历这个危机。6月13日起，中国网约车巨头公司滴滴结束了在纽约不到一年的上市生涯，正式转入场外 OTC 市场交易。在这个之前，滴滴公司发布声明，宣布自愿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集派。根据现行的规则，滴滴公司在提交申请表格之后，正式启动自动退出纽约交易所交易的流程。由于滴滴属于自愿退市，集牌流程不需要得到美国证券交易所批准就可以进行。截至目前，滴滴发行的证券已经不能够在纽约交易所发生任何交易，在未有公开报价与流动性欠缺的场外市场，企业失去了融资能力，交易功能亦形同虚设。如果后续滴滴继续提交文件注销，这样在提交资料的100日之后，滴滴公司就可以彻底从场外市场退出。滴滴公司的退市正式结束了在美股11个月的进程，期间这家企业的市值蒸发了570亿美元，被中概股投资者敲响了警钟。在上个礼拜五，滴滴的市值较发行价格下跌了84%，单价收于2.29美元。在去年6月30日，滴滴公司进行了首次公开募股，但是随后很快受到中共政府的监管审查，企业的多种运营遭到叫停。大陆行业人士近期指出，如果滴滴公司完成美国退市，这样会继续接受北京政府发起的审查整改， 可能面临一笔大额罚款，并接受国资入股，最后才能够恢复正常运营。苹果的主要供应商富士康证实，现在企业在越南面临激烈的竞争。6月12日，富士康董事长刘扬伟对大陆媒体证实，很多竞争对手在越南附近设立业务，挖走不少富士康工人的消息属实。他提到，这些企业看到富士康在那里设厂，就专门在旁边买块地获得影响，还高薪挖角富士康的人才，试图迅速走入市场接收苹果订单。刘伟扬说，这样的做法是不能够被原谅的。目前富士康在越南大概有60000名员工，而围绕苹果的订单，行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原因是外围的不确定因素正在起到逼生产厂商做出选择。在6月份以来，苹果将中国的 iPad 生产链转移到越南，以防止动态清零政策对生产造成进一步的影响。苹果还和其他的供应商进行了沟通，要求增加中国以外的产量。由于时间窗口过于紧张，加剧了企业之间的摩擦，很多代工企业聚埋了一起进入了越南，导致行业出现挖角抢单情况。刘扬伟此前表示，行业增加竞争对手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良性竞争对企业有帮助，但是这一次富士康正在公开向竞争对手提出警告，显示出这一家企业的压力正在不断增大。不过富士康亦强调，其他厂商的做法对富士康影响有限。富士康在越南有不少完备的规划，生产进度没有落后，投资人不需要对目前的情况担心。河南村镇银行拒绝储户提款的事件继续发酵，一些维权的民众表示，现在进入河南，行程码直接变成红码，一度导致乘客所在的某列高铁直接停止。这样的做法显示出中共地方政府正在使用健康码来限制民众维权的活动。根据网友发布的消息，在河南村镇银行400亿存款爆雷之后，数百万储户失去了自己的存款，亦影响了很多其他省市的民众。维权者如果想到河南讨要自己的存款，这样健康码可能在途中变成红色，就会遭到强制隔离，无法继续前行。在这种措施之下，有网友甚至在网络上发布评论，说自己没办法活了，将全家的存款都存在了银行那里。如果是投入基金或者在股市，资金没了这个可以理解，因为本来就是投资，心里有准备，但是想要存款的人就是希望要这笔钱能够稳定，有稳妥的保存资金的地方。现在银行的存款都出问题，还能够相信什么呢？中共金融监管部门说，这次银行爆雷事件是河南新财富集团通过内外勾结，利用第三方平台等方式吸收公众资金，目前警方已立案调查，但是对案件的调查进展和解决方案至今仍然未有公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